这个呢就意思是说要具备要对佛的寿命无量这件事情要能够无有疑，也要具备几种德恨。好，那第一个呢要身心，身心，身心，这个身心呢是要升到什么呢？好，它是有一点是有一个大概标准，就是能够空假中三观，好，五蕴皆空，是个讲空观，这是指我们自力，就是自己解脱这件事情，这个自力的这个心是很深的，意思是很透彻的。好，就是对于五蕴皆空这件事情，一切都空这件事情，他的体会是很深的。好，那第二个呢，度一切苦，啊，就是度所有的众生的苦，让许多的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呢，在空假中三观是属于假观，这是属于利他的心很深，啊，利他的心很深。那么这两件事情呢，空跟假，即空即假，空的当下啊，它是假，假的当下是空。不一不异，它不是一，也不是不同。好，它这个呢就是中观。好，要有对这样子的体会，才是属于身心者。好，那么第二个德行呢，清净心不求名利，啊，就清净而直直的清净。好，它不会求名利，当然了，这个状况已经啊无所得了。心也是朝向无所得，他更不可能去求名利了。好，然后第三个呢，直直无伪啊，就是他的直啊，本直很直的，不会啊，不会去做作啊，不会去有那种啊厌伪之心啊，不会去啊去啊。有那种嫉妒啊、嗔恨啊、谄取啊，啊，这种啊伪装的心，啊，他都不会，他的讲出来的话都跟清净心相应，这个呢就是直直，啊，修行本身呢，啊，就是要直直。好，来看第四个，多闻而能啊，多闻而能为法忘取。就是第四个德恨呢，他要多闻，能够总持，能够为法忘躯，啊，为了法啊忘掉自己。像这个做义工啊，做义工某个程度来讲也有点为法忘躯，啊，因为劳动自己的身心嘛，不要吃苦啊，不要怕吃苦啊啊，然后不会去畏惧这个劳动。然后也不会畏惧这个别人的误会啊，也不会啊去跟人家求名啊，那人家有什么这个嫌你的地方，你也能够忍耐。好，其实在这世界上哈，最被别人嫌的哈，最被别人嫌的人呐，不是我们这些小众生，反倒是大菩萨。因为大菩萨十方法界就是要到各个地方去跟众生接触，常常给动众生的贪嗔痴的火泼洗到，给烫到，所以他都要训练给人家洗，被别人嫌啊。好，所以大家不要怕被别人嫌啊。好，这个是正常的啊，也难免。这个菩提心哈，要发的透彻哈，就要从这些啊，给人家啊念啊，给人家嫌啊，给人家瞧不起啊哈，给人家这个泼冷水啊哈，要从这些当中来磨练自己，然后要坚强自己的这个心啊，要能够自念坚固，好，我们的这个心呢要坚固。所谓精进呢，就是不怕人家啊讲闲话 啊，不怕人家啊来泼你冷水，你还是用心的利益众生。好，这个呢就是精进。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五个德行呢，就是能够能够会归万能够会万行，能够归一心，以一心总持一切法一切行。好，这样子的人称为难得之人。这个是讲我们表面上来看，这好像很难体会，其实用简单的来看哈，就是心胸，就是一个心胸，心包太虚的心胸。我们心里面不会去排斥任何种类的人，像我们常常跟人家相处，就是哎，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哎我喜欢啊，哎我跟啊这个形态的人我不要啊，那个形态的人我才想要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万行归一心，一心总持一切法一切行，那就差很远啊，他心胸就不够大。我们呢要如果要真的要想要好好的发菩提心利益众生的话，我们就要觉察自己的这种个性，改变自己的这个概念。好，有一些不喜欢相处的人哈，如果坏人除外哈，坏人除外，就是说对方如果心地还善良，只是个性好像就是不希望跟他在一块的话，那这时候你要只要对方还是善良，那你也可以试着啊去学习跟不同种类的人啊能够有个互动。这个就是要磨练我们的方便智慧，在未来度化众生，你总不能舍一众生吧，对不对？好，我们不是常常受戒的时候要，如果受菩萨戒是所有众生你都不能舍弃呢，任何一个众生都不能舍弃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功课。那么第六个德行呢，就是随意解佛语。这个随意解佛语呢，它简单的来讲就是随着我们要随了意，不依不了意，依了意不依不了意。好，简单的来讲就是指这个意思。那么这几种德行都具备了，那么对于佛讲寿命无量这件事情，很容易就会升起无有就不会有怀疑的心了，比较能够进入到身心境界。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又阿逸多，若有闻佛寿命长远，解其言趣，世人所得功德无有限量，能起如来无上智慧。就是讲如果我们对于闻佛的寿命长远还能够，除了能够就是如果能够解其缘趣，能够了解它的内涵，那么这样子的人所得的功德就无有限量，就能够起这个如来无上智慧。好，因为这个只有如来有这样，只有佛有这个，有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的众生有这样，只有佛的寿命是长远无量的。好，所以光是相信这个就能够起如来无上智慧。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何况广闻世经，若教人闻，若自持，若教人持，若自书，若教人书，若与花香璎珞床幡珍盖香油书灯供养经卷，世人功德无量无边，人生一切种子。这里呢是讲除了升起信心以外，就是对于佛的寿命无量这件事情升起信心，就能够得到那么大的功德，那么更何况广为人说嘞？ 所以何况广闻是经，还教人闻。好，字词教人词啊，这个字词教人词它摆第一个，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自己诵词礼拜好《法华经》，好，也要教能够诵词礼拜《法华经》。字书教人书，在古代这个书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助流通，好，写的别人也可以送，也可以看，所以书写得写给人家看，好，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若与花香璎珞床幡真盖呢，香油书灯啊等等啊，这些来供养经卷，这样子的人功德就无量无边，人生一切种子。好，在古代这个供养花香哈，这个我们能够想象，璎珞也能想象，可是床幡啊，床幡这个就床幡的起头哈，这里有记载，我们这个这一页后面哈有一段小故事，大家看一下。好，在佛那时候有一个这个须达长者，他造这个佛像，哈，造佛像。那么他有曾经安这个幡盖啊，五色旗的幡盖，那佛呢特别允许他了，从那个时候才开始也有这个幡盖。这件事情大家稍微知道，好，要有个尝试。好，这是佛那个时候的须达长者，好，他才开始啊建造这个五色的这个幡，让佛呢允许他。好，这个须达长者呢有好多故事，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在《南山律在家备难》里面记载，我们因为须达长者在那个时候呢，他有正果位，好，那他是在家身份来帮助很多众生，所以他以他在家身，好，他正出国，好，我记忆中是出国，好，可能有其他记载我不知道，好，但是他正了这个果位。那么他还帮他跟他相处的很多人，他都非常多的方便善巧来帮助他们。那以前我讲过哈，他其中有一段是讲对婴儿啊，就是娘胎哈，在娘胎的小孩还没出生，须达长者用一个方便哈，就是三次皈依，就是娘胎的小孩要为他好的话，要三次皈依。就第一次在娘胎的时候，他就是他肚子啊已经比较大了，就要为他做一次皈依，这是第一次。然后刚出生的时候再皈依一次。啊，出生之后啊，就是长大了啊，他已经懂了啊，懂得这个这些，就是懂得我们这个生命啊，哈，比较懂事了，他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再皈依一次，这是三次皈依。这个也是须达长者他所做的。那么佛呢也认同，佛呢也有肯定他，在许多的场合赞叹须达长者他的这些方便，所以呢就流传到后世。好，那弘一大师也特别把这个律典里面的这一段给他揭露出来，放在南山律在家备难。好，所以以后如果说好，这个皈依哈，这个因为我经常碰到这婴儿皈依这件事情，最好是能够有三次，这样对这婴儿会非常好。好，那幡盖呢？还有后面一个记载，就是在阿育王佛灭后，这个阿育王他造了八万四千的塔哈，这个塔到现在还有流传，还有些塔还没毁坏。那么供养这个佛的舍利，可是呢他造了以后啊，那他后来生病，他生病他又发愿啊，制造这个幡盖悬在塔上啊，来当做这个来庄严啊，当做一种庄严，他就得到这延长这个寿命12年。所以幡盖因为这样的关系，幡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延命，续命幡盖，好，续命的幡盖。 也有这种，就是就有这样子个名词出来。这个也是阿育，这个阿育王。阿育王的上一辈子他是个小孩嘛，好，那上一辈子他有遇到佛，他是婴儿的时候遇到佛。阿育王的上一世哈，他有遇到佛，因为那个小孩子他在旁边玩沙，好，来看到佛，别人都在供养佛，他也好，也觉得也很欢喜，哎，别人都有供养佛，啊，他看到佛也不知道别人那是什么意思，他就把手上，因为那沙是他最好的东西嘛，他觉得是最好的东西，就把他最好的沙拿来供养佛，把它丢在佛的钵里面。他本来那个阿难尊者在旁边要阻止他，要阻止他，那就佛就告诉阿难不要阻止，让他供养。就他这个那天佛呢，钵里面就有沙。那天佛回去之后，就交代这个世子阿难尊者，把这个沙涂在墙壁上，当成就是等于是建筑物了，但就还是可以给他用到，涂抹在墙壁上。那么佛看到他供养沙的时候就笑了，就笑了。他阿难呢很聪明，他看到佛笑必一定有原因，就问啊，说佛啊，他为什么，您为什么看到他供养您这样微笑，一定有其因缘。佛就说，他在这一世结束之后，因供养着沙的功德，在下一世将成为一个大国王，护持正法，将让佛法得以遍阎浮提。所以你看，这么就那一点沙哦，就那一点沙。好，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经文，讲到这个功德哈，我们讲一个小故事。阿瑟世王那时候啊，在佛陀那个时候，有个阿瑟世王，大家知道，上次讲他大公主金刚公主，对不对？他不是脸很丑吗？好，现在讲他二公主，二公主她就很庄严，可是二公主哈，她很有个性。他有一天跑来跟他爸爸讲，阿瑟世王，他说，我的福报不是你给我的，我的福报是我上一辈子修的。就这个阿瑟世王听了很生气，他说，好，那你如果你不信，他就阿瑟世王这经典里描述个性很强，他就真的把他的公主就是去掉他公主位，把他嫁给另外一个已经落魄的王公大臣的儿子啊，也是一个穷人家，可是种姓是好的种姓，因为印度很重种姓，所以还是要嫁在好种姓里。可是那个种他这个已经落魄了嘛，所以也是穷人家。啊，公主也很欢喜，就真的去嫁，就嫁给那个落魄的王公大臣的公主公子啊，他就两个人就开始做生意。结果后来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就富能够敌国。富能敌国，就靠他们两个人的力量，就夫妻两个力量，真的把他经营起来，生意越做越好，然后那个大家住的所有的房子啊、家产啊，都很大、很庞大，可以跟国王比了。这时候国王才感叹啊，才真的赞叹他女儿的智慧。他女儿的智慧，他当初讲的是没有错的，这个他的福报绝对不是他给他的，是他自己过去就真的就有。所以一个人的福报哈，能不能今生怎么样，真的是要靠，真的是要修，好，要修，别人也夺不走，没有人夺得走我们的福报，没有人夺得走，谁夺得走嘞？钱，那个有形的钱夺得走哈。所以有钱的钱那是不坚固的嘛，用掉的布施出来的才是真的坚固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阿逸多，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我说寿命长远，身心性解，则为见佛常在七十二绝山，供大菩萨诸声闻咒，围绕说法，又见此娑婆世界 其地琉璃，坦然平正，阎浮坛经，一界八道，宝树行列，诸台罗观，皆系宝城。其菩萨众闲处其中，若有人如是观者，当知是为深性解相。这一段就是讲深性解相的状况，就是闻到佛讲寿命长远的时候，身心性解。这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会见到佛呢，在七十二劫山灵鹫山，可以跟许多大菩萨声闻众围绕说法。好，他呢可以见到这么佛呢在灵鹫山讲法，那又能够见到这个娑婆世界其地琉璃坦然平正。这一段大家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娑婆世界会变成这样？其实它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严土，就是十报庄严土。那么这个十报庄严土跟娑婆世界两个是不一不异，不一不异。好，但是在佛的清净的心中，他住在十报庄严土，可是他的化身是献给娑婆世界的众生看的。因为娑婆世界众生他当然是业身障重啊，但是看不到十报庄严土，所以他还是要化身在我们业力能看得到的范围内化给我们看，来引导我们。好，这个呢就是十报庄严土。那么这个要到这个层次呢，他必须呢除了前面刚刚讲的这些六个德恨闻思修都要能够很深入身心性解，到观行成就。好，那观行位呢进入相似位，这时候就是六根原教实性位的六根清净位，它就是六级佛里面的相似级佛的位置。那这个时候他能见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以及他的十报庄严土。那么这个十报庄严土里呢其地琉璃坦然平正阎浮坛经一界八道宝树也行列有许多的楼台这些楼台都是珠宝所成，七宝所成，那许多的菩萨都在其中。好，这个就是佛的十报庄严土。好，你看佛的这个土这么的庄严这个经典里面也有记载，有一个国王他也感触到他是怎么感触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国王这个也是经典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不错。在古代呢有个叫优陀献王，这个王他很喜欢他一个夫人，很爱他一个夫人。那么这个夫人在他前面呢就是跳舞。这个国王他很会看相，非常会看相，而且看得很精准。他突然间看到他夫人七天之后就要往生了要相上显示他七天后就会往生。这个国王就很忧愁，那夫人就问他，国王你为什么忧愁呢？国王就讲，我看到你七天后要往生，这个夫人呢也吓一跳，也开始忧愁，后来他就想解决的方式，就夫人就讲，他说我听说的，他在附近有一个石洞石窟当中有一个有一个师父比丘那么有个师父呢跟他讲法，他说出家的话可以升天到天上，当然不是只有升天但是他理解只能升天，他可以升天，出家可以升天，那这个出家就算一天也可以升天。那夫人呢就跟国王讲这件事情，希望国王听许他去出家。好，那这个国王就讲，那既然一天就可以升天，那这个 国王说，那你不要离开我到七天，你到最后一天再走。那这个夫人呢也答应国王，到第六天的时候，国王就听许他去出家了。那么他就真的去出家了。出家之后，好，隔一天正好满一天，他隔一天之后他就好，因为早上吃东西厌到就往生了。啊，往生之后就升到天上，因为他一天一日的功德就很大，好，他就到天上去了。那到天上去之后，他就我忘了讲哈，刚刚之前呢，他跟国王有个约定，他说如果你要去出家，你要先答应我，假设你升天了，变天了，你一定要回来看我。好，这个夫人就答应他，那国王才听许他去出家。好，那现在他往生了哈，升到天上去，那夫人就因为他的承诺嘛。他就下来，就来看看这个国王。那个国王呢，他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突然间房间变得很亮，好，然后这个整个感觉变得非常好。国王觉得很奇怪，好，就有这样子的光明出现，国王就知道，就说一定有什么神德啊，好，他就国王就讲是何神德啊来此啊，是不是有什么好的事情。结果空中呢，就夫人就冒就出这个声音啊，他说我是天人哈，我就是您的夫人，因为一日一夜出家升到天上，可是呢我不想见你，我说我因为你，因为我的承，因为跟你承诺我过来看你，好，可是我要离开了，我不想见你，因为你一身臭秽。因为那个人啊，人到人哈，都是吃荤哈，啊，就算吃素也是比较好一些的，好，但是呢，吃荤呢，就是更是非常臭秽。他说：“你一身臭秽，不可亲近。”啊，他就要回去了。好，啊，国王就有感而发，他就讲了一段话，啊，他就想到一件事情，国王就想说哈，他说。他就讲，他说天上，听说天上一爪，就是天人的一爪，一个指甲叫一爪甲嘛，一爪甲，一个指甲，一个指甲的东西，一个指甲抓出来的一个指甲的东西，在天上就价值阎浮提，就价值一阎浮提。他说他在经历里面讲的他这一段，国王自己想，他说天上啊，一爪甲的东西啊，就价值一阎浮提，那我何况我这样一个小国家呢，那我何足要去贪惜我这个小国呢，然后他就自己把他国位就给他的那个兄弟了，自己跑去出家就证阿罗汉。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这个实在不值得的阎浮提在那里绕来绕去争来争去，然后还真的很高兴。所以实在这个经典里面很多的智慧，真的是可以提醒我们很多，让我们眼光看远，眼光看远，然后好好的把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一下，好好的用功，好，然后多种善根福的因缘，让我们生生世世都走向清净顺解脱道的法，好，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上个礼拜忏公告别式你们可能有一些人也有到我那天当然我是徒孙我就也一定要到那天场面很庄严，国清律师他就来主法心里也是觉得蛮感慨的 里面提到有一段啊文啊，有提到有一段，就是啊，曾经有一个人，他就是学佛呢，他都啊不太想学佛，都不太相信佛法啊。我们一般讲就是卡提气了，好。那他呢，有一天看到忏公，看光是这样看到忏公一眼，他就决定学佛了。他说佛法一定没问题。他看到忏公的威仪呀，走过去，啊，他就相信，他就相信佛法一定是对的，啊，他就开始学佛了。所以忏公他是不用啊，不用开示，不用讲话，啊，他就真的是可以摄受众生。啊，他老人家这个斋戒学会的这个精神哈，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好，啊，所以我们呢还是啊面就是。这个怀念他老人家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把他的精神哈，给他发扬起来，好，认真的用心哈，去传扬开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娑婆世界哈，变得啊比较净土一点，好，化这个秽土为净土，啊，那这样子我们人生哈才不会白来的。